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诚实面对自己，然后包含自己的缺点，这件事到底困难点在哪里，好吗？这是一个我想是现代人都需要面对到的一个课题，也是你在网络上很多文章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身心灵的影片啊，常常会提到一个论点，更不要说一堆书籍都在鼓励大家诚实的面对自己。那我们自己呢，包含我跟康纳，我们一样都有经历过像这样子的过程，比如说接受自己的缺点，诚实的去面对我们内心可能担心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想提出三个观点，然后来带领大家来看看关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啊，诚实面对自己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 OK， 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部分。然后那在一开始一样，我们先进入惯性的闲聊时间。那今天这个闲聊呢，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新闻内容，好不好？
会起源这个新闻内容呢，是因为今天一大早我的婆婆凯富的妈妈阿春啊，她就 跟她儿子说，你不要当宠妻魔人把你老婆宠坏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把她老婆宠成什么样子？
各位听她这个论述就知道 我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哦、直接加分。
快点，然后那个内容你讲
快点呢，
快点，你跟她解释一下那个新闻内容。
那在康纳跟我讲这个内容之后呢，我就直接上网去找这个相关新闻的文章，就那个新闻报道。好、嗯、那这个呢其实讲的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18岁就奉子成婚了，然后在24年之后这段婚姻男方选择结束了。因为这个女生呢在这24年当中呢都不做事，也不打扫家里，
也不煮饭也不工作，
照顾小孩的大小事基本上也没有在干嘛，他基本上成天就是废爽然后玩手游、嗯、那老公呢也很无奈的，就是尽力的去赚钱，尽力的要去维护这个家庭，甚至是把他名下的所有的不动产啊
资产啊
什么东西都是挂老婆的名字、嗯、可是呢他现在累了，他真的觉得到累了，他发现爱不能战胜一切。虽然说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真的拖了有点久，可是好像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有小孩，所以有些人对于有小孩的时候呢往往会有比较多的羁绊在。那现在的小孩也大了，出社会了，22岁嘛，
22大学了啦，
对，所以这个男生呢决定我要
放手
离婚了。
这样子放了可怕的出来，外面的男生们请小心。
对，
因为他那个很年轻啊，男生40岁，那女生可能也40岁而已。
对啊，那底下我们就看到有些人的留言啊，比如说 有些人就留说什么不要放出来害社危害社会啊，更有人说什么娶到了什么不做事不爱干净吗？
不是不、只会声控而不爱干净的、
只会声控然后不爱干净的一个人、
很可怕。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真的第一个想法是你怎么办法忍受这么久。
对啊，而且不打扫家务、欸、
对，然后我也觉得男生也好伟大，为何会愿意把所有的资产的名字都配给到了老婆？所以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是宠妻吗？还是后面他已经摆脱不了很多的习惯？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习惯吧，
习惯
或许、
okay、
因为他就习惯说我赚钱回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欸、我工作回来我就是打扫家里、哦、他可能那这么无意识的就过了24年吧。
但我觉得这是宠妻嘛，我觉得宠妻应该会是就是事定量的对他老婆好吧。可是这个不是宠妻，是要放纵吧、哦、我不觉得这是宠妻，这有点是放纵一个问题在那。那现在他可能他的内耗的程度已经高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处理别人，因为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所以他就爆炸了吧。
可是我觉得这样 老婆会愿意离婚吗？他可以这么不劳而获，他怎么可能那么简单的离婚呢、啊、
我跟你讲，冲这个老婆的这个状态，套那个我喜欢的一个作者熊仁谦讲的，这都应该送去劳改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巨婴嘛，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爽就好，我就对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情绪只要我不开心我是情绪操控啊，情绪摆烂啊、然后肆无忌惮的，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忍受24年然后什么都不做，那其实他就是吃定了、反正我就是这样啊，你不要是怎么样，然后一有不堪忧就可能情绪有 就释放情绪吧、嗯、然后有些人会为了不要吵就算了、嗯、更不要说这个先生他此前照顾小孩的时候他更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小孩嘛、嗯、其实相对相较于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反过来是女生遇到这种窘境嘛、嗯、有些婚姻不是这样嘛，女生反而是辛苦那一方是男生都不做事嘛、嗯、而事实证明其实这个新闻我觉得出来有个好处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这跟性别无关那是个性有关
真的
无论是男对女或女对男都有可能发生、嗯、那很多人可能会纠结于有小孩所以真的不敢冲动去做一些选择那 我自己心里会想说应该多多少少也有可能有一点点的逃避啦就是要面对到这些问题是有难度嘛、嗯、比如说如果他在小孩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内耗程度已经很高了可是他可能真的要解决这个事情可能他想到很多的风波比如说万一他等一下闹情绪怎么办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诸如此一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啊算了算了先往最简单的方法处理就是忍一忍就算了对、
欸、可是他都是自己照顾家务也自己做所有事情都自己做那跟离婚什么两样那就不如早点离婚就好了、
欸、可是这是
他也没有帮他负担任何的一点、欸、你看家用啊家务啊夫妻双方要的彼此的情绪安抚情绪啊照顾小通通没有、欸、
我们上次不是在 YouTube 看了一个日剧的介绍也是说一对情侣、嗯、然后呢男方家养了一个前女友然后你、嗯、前女友不是跟他的女主角就说我不离开是因为我干嘛出去、啊、我在这边有人顾我
对、啊、
只要不如我的意我就闹一下情绪他就会继续臣服于我、嗯、所以那可能后面对说不定啊这是我们接下来是我自己的猜测说明女生早就没有爱了可是她觉得有人可以服侍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嗯、这有点是最终比较回归到自私的心的想法就对我来说我的体悟是这样回到自私的心就是反正我过得好就好了你们都被我掌控之中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料到男生会有今天决定要离婚的这个选择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离婚打起来可能应该也不容易哦，因为我觉得女生如果听到她真的要面对到一个现实实际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现实面就是她真的要被要分开没有人照顾他了他可能会陷入很多恐慌我在想应该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情绪挑战、嗯、可是新闻没有报
没有啊那个刚好像这一两天的新闻而已啊
对啊然后新闻没有报后续所以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欸、所以我看完这则新闻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吗
是
不要在十八岁就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十八岁结婚是你的所有的
好出乎我意料的答案、喔、
真的我合理啊因为你看十八岁你还懵懵懂懂然后你就接受了结婚然后去做强迫自己长大这件事情、啊、然后你历练那么久之后才发现我后悔了、
嗯、其实这很有趣哦我觉得当人啊从那个佛学这是 我听来的、哦、听那个佛学学佛的人说了就是以佛学角度来说他在看人生基本上都是辛苦的以佛学来说人当然是辛苦的就是你的苦难会比较多所以你要一直修嘛那这就得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们各位可以听仔细想想看我们人在心智最不成熟的时候却是生育最好能力最好的时候、嗯、我们讲的是女生朋友、哦、对男生有可能
男生
也
是、啊、
也有可能、
嗯、
可是呢在那种心智成熟的时候现在却遇到很多问题是很多人生不出小孩他们心智成熟他们有办法能力去克服现实的压力的时候生小孩却不容易来所以你不觉得人就是一直在磨练吗、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欸、
嗯哼
对啊所以啊，到底像刚刚看到讲可能他会觉得不鼓励十八岁这么早就结婚因为心智不成熟可是呢好像下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你要等到你心智成熟的时候再结婚哎、欸，可能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也不一定啊他不是二分法、
啊、
也有些人就很幸运有、啊、所以你的人生会怎么样呢我满载你只能实际选择你当下觉得对的那个试试看、嗯、我的想法就是你当下这个选择你觉得对你来说是这个阶段你最好的那你就试试看吧
嗯，
反正人生嘛
然后再来
选择承担跟牺牲
还有另外一个
是
就是不要因为怀孕而结婚
哦真的我也不是很鼓励
这个比年纪轻结婚让我更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自己意愿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你后续如果好就好不好你会觉得说我当初就是因为怀孕我才结婚才会后续这么多离离渣渣的有的没的事情发生
没错简单来说康娜讲的这一段话的本质就是我们已经不是古早时候 的年代跟时代背景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现代的这个社会状态是你怀孕但是不等于婚姻
嗯、
你怀孕不等于婚姻这个我们要把它拆开来观点要分开来看、哦、我觉得这是要思考的、嗯、我讲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就算假设你是一个、 就假设你是单亲的好了、嗯、你现在有一个小孩，我们不是很多单亲的朋友，像我就遇过，他们会担心谈恋爱之后呢，那如果另一方不能接受小孩怎么办。
嗯，
好，可是我有一些担心的单亲的朋友，他讲了一些观点我觉得很棒，就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单亲我有小孩，但是我没有资格要求我的另一半要来接受我的小孩这个部分。
嗯哼，
对，这也是因为这个本来是我个人的责任，但有些人是这样，我担心有小孩，那你要跟我交往，那你要为我的小孩负责，这也是蛮妙的一个点，我不能说奇怪，但是确实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嗯、因为而且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想法是在比较旧有的年代的时候会存有的观点、嗯、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被教育到你不要去找那个有结过婚或者是有生过小孩有小孩在那一种、
嗯、
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好坏如果因为他有小孩你就此看不到他的优点好像也有点可惜耶、
嗯、
对不对，是换个角度，如果你是有小孩的那个人你却要求你的另一半你要跟我交往你要照顾我的小孩，你是不是也有点忽略掉对方的一个想法他的感受、
嗯
哦、所以这很多课题都是值得我们拆开来思考理性看待的、
嗯、除了如果对方很乐意去照顾、
哦 yeah, 对啊、
我觉得这种还是有这种状况发生的、嗯、
对，所以回复到一个主要的课题就是我们要给每一个人他的选择权、
嗯、
对，这是选择权的部分、
嗯、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主权啦，好不好、
嗯、
哇，我们从这个话题延伸到这么远、哦、差点讲完一集、嗯、好了，这是我们一开始想要跟大家聊的部分了。那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看，因为 我还蛮
上网看那 Google 一下那个新闻、啊、
对, 你就打宠妻魔人离婚然后新闻就有了、
嗯、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18岁就结婚，我其实蛮好奇后续会怎么样，因为我真的很好奇这个男生在他像完全是理性觉醒状态、
嗯、哼，
就是他已经发现了我已经从那个感性脑当中脱离出来，我真的很好奇他怎么解决、
嗯、然后我好奇的是、
嗯、
他的小孩会怎么去
看待这个
看待这件事情，
对, 對,、啊、
對，就很好多方面可以去探讨、嗯、
对啊，我也蛮好奇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嗯、
对，好吧，那就这件事我们跟大家闲聊的一个地方，好，闲聊的一个主题、
嗯、
好，那我们不啰嗦了，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面对自己这件事情吧，进入主题咯。好，来吧，我们来聊聊诚实面对自己的缺点到底有多困难。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我会直接分四个我们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理解的观点啦，好不好、
嗯、
然后来了解一下怎么我们是怎么看待面对自己这件事情。好，那第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面对自己甚至是所谓的缺点有点困难， 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不习惯、
嗯、
不习惯这个行为、
嗯、
就是因为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我从小的教育，其实大部分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去正视你的缺点，往往我们接受到就是你这个缺点不好，你这个不好、
嗯、
你要改，然后我都会我印象中的我就会记得这个是一件错的事情。
嗯，
可是很妙的是现在反而有很多文章，包含我们其实也鼓励大家你要试着去接纳这个事情，因为有时候你的缺点其实你理解之后你才有可能让你自己变成你可能你更想要成为的样子，对吧、
嗯、
好，
可是缺点到底什么才叫做缺点？
缺点基本上就是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自己生活啊等等的事情。
嗯，
好，那从不习惯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练习过，因为你从小大部分都会告诉我们、
嗯、
啊，我们要什么什么，
我们好好做人。
对啊，我们要做，所以我们做爱做的什么都培养一个优点的习惯、嗯、甚至你的优点可能都跟大众能不能接受有关。所以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想到要诚实去面对自己或去接纳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在做一个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不会认同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一个人有缺点嘛，这是比较偏负面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很难在里面当中去得到比如说正向的感受。但对我来说、
嗯、
事实上你真的去试着去理解你的缺点之后，你真的去接纳，你可以获得很多的平静，你的正向感受往往超乎你的预期、
欸、可是我觉得人类很奇妙、欸
嗯、
你常常问他问跟人家对话，你会问他说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吗？其实他们知道，然后你问他你知道优点吗？他们反而不知道自己优点。
对，
可是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缺点，可是他又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 有没有太老舍、
哦、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所以他还没有他，但是他又好像没有办法去接纳他。
对，因为每次你以前不是问我们说你觉得你的缺点是什么，不是很多人都很快就会说我的缺点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列出来。
对，
可是你问说那你的优点是什么的时候，反而大家都会 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的优点。然后所以事实证明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的缺点，可是我们却不能接受自己有缺点这件事情，我就很吊诡。
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跟我们常讲，就是人都会下意识的去关注了你的缺点不好的地方，这是大脑的演化嘛？所以有没有可能他其实知道是因为来自本能，我们会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不一定有接纳，他只是知道而已嘛。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人很吊诡。
那我们讲的面对跟接受是你真的要完全去包容这个事，他就是你的一个部分。那确实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对吧？那 我想啦，有一个可能是这样子啦，我们刚刚讲到不习惯嘛，不习惯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对，可能对真的要试着去练习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当我看的时候，看缺点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排斥。我们刚刚是在那个离婚那边有讲，比如说有讲到就是有时候也是一个习惯嘛，对不对？他可能如果要改变的话，可能如果要解决这个，比如说男生要解决这个老婆的问题，说明他十年前就知道了。可是呢真的要解决的时候要花费的心力跟问题可能很大，无限放大很多可能的问题嘛。那更不要说有些问题是不存在的。所以包含着一个人在面对缺点的时候，他可能想的是，那我要修正他，我要修正他，我要花多少心力，好可怕，好麻烦，好久，好什么时候才会好啊，诸如此类。突然问题好多人就爆掉，他就直接选择逃避了。而且是 不用改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嘛。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个可能啊。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也卡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思考是不是习惯的问题。第一个是习惯，然后只要是习惯的话，那你只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就好。我们从小都会培养习惯，就是去关注优点，去成为刚刚卡拉讲的一个比如说比较好的人，对吧？那这时候你可以试着，那我去练习关注缺点，去了解我可能的问题在哪一边。然后这个练习呢就是有些实际的方法，我一定推写日记，写日记是最好的一个输出，而且你写出来你看得到，其实会比较踏实。就是大家真的鼓励大家试试看，而且你不要想写一天两天你就可以觉得好像可以看见什么会解决问题。写这个东西我不建议你设定时间，我个人我自己写日记我真的一写就两三年就过了。它是一个每天的自我觉察，你的目的是觉察，而不是透过写然后期待某一天你有什么改变。你要做的应该是专注觉察我到底在想什么，这个事情会比较重要。然后这也是一个习惯的练习，说不定你慢慢就建立起一个新的一个习惯，就是哦，你反思觉察其实是不是什么困难，它就是个日常而已啊。也有可能啊，对吧？然后呢，那真的真的你开始试着接纳缺点之后呢，你要干嘛？这是一个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你接受了你的缺点，但你不一定等于要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很多人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像你刚刚讲的，可是他迟迟做不出什么样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不影响到生活，不影响到别人改不改，好像也不是首要条件
啊。有可能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会可能啊，我们都假设，就是对我来说，当你开始看到缺点的时候，如果你的下一个行为等于是我要做出改变，那有的时候有可能你一开始你就不想耗心力去思考你的缺点啊，这些你的内在问题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而且你会一次把难度拉得太高。可是呢，我觉得像刚刚 Kana 讲的，如果你的缺点其实对生活甚至对别人没有什么特别影响，有时候我们要再退一步思考，就是那我要改变吗？那改不改变没有对跟错。好，记得我们还是观点，没有对跟错。那首先要记得就是你接纳你的缺点不一定等于要改变，所以你可以先理解接受就好了，但是你不一定要等于我要马上修正它。除非你这个有作奸犯科的行为，那当然我们要端正一下，或者是你的思想有点变态的那一种，我们当然那个就要注意。那个我建议你去找心理医师等等，要找諮商之类的去协助，不是服务。否则不一定要改变了。对啊，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尽可能的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我们也尽可能努力尝试着做到不是 A 就是 B 的这种答案选择。因为你如果你的缺点这样子，比如说大家都说你的个性讲话很快，我每次都听不懂讲什么，那你就急什么，然后你就发现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影响到什么事情，那讲你的那个人他也没有因为因此跟你断交，
对啊，
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太多，那为何一定要改？ 为什么要突然把自己一定要很刻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符合别人心中期待的样子？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可能可思考的点。
也有可能是别人的那种既定印象，觉得那样就是不对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样又不一定是不对的。比如说很多的，像我们那个有些女生不是就比较大啦啦的，比较不像女生的样子，比较粗鲁一点，然后就会被说你这缺点不好吧？那那么粗鲁，那我就觉得我粗鲁是我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跟要不要改也没有关系。
类似像这样子的性别歧视的行为，
那男生都太娘，
就是用到男生的话，就会是比如说他很，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人很海派，很喜欢社交。那有可能如果用在男生，他可能就觉得哇你好会社交，可是如果今天是女生，说不定有些人就觉得哎、欸、你好，你是不是渣女啊，你是不是谁都可以，谁都要攀
一下
之类的。对，所以这个，那你听到这个你就要改说啊，我不想被人家说海后，那我就要改掉我这个很爱社交的性格嘛。 No no no， 好像不是这样。对，但你可能其实这好像不用刻意改啊，除非你自己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对吧。
对，
所以我在想的是，我自己回顾我自己好了。当初我有意识到我有些缺点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立马改变、欸、因为在那个，至少在那个阶段的，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比如说，像我就很容易比较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比较急。好，那我知道这个急对有些人来说是缺点，可是你知道吗？同时有人是欣赏你的，他知道说哇，你真的很
效率，
对，然后很投入在处理事情。所以这又回归到一个点，就是这个是观点的问题。对，有观点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思考，也许你的缺点在某一方面来说，它可能也是别人认为的优点，也说不定。
对啊，比如说有些人嫌我吵死了，
对，
那有些人觉得说我好会社交哦。
对啊，所以在，
所以真的是一体两面呢。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这个是一个嘛。那再来就是你自己认知到的缺点，你有没有什么认知到你自己觉得是缺点的事情？
缺点哦，现在就是胖啊，没有啊，开玩笑。
我们讲个性行为，不要讲体态。
我觉得
有没有什么你意识到，但是你目前还没有打算要改的？
就是我会蛮急着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对我朋友，我都会很想急迫的问到中心问题点、解答点。可是如果他绕一圈又回答不到我知道的答，我问的问题的话，我就会有点急，
有点急，
我就会说。就是你知道我急讲话就会口气比较不好一点，我就会说我明明就问什么，为什么你就要回答不一样的答案给我？然后我发现有些人会不太能接受我这么急的讲要答案。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算了，反正就是我还是要维持这样，因为我就是想要知道答案，我不想要绕了一大圈还找不到答案这件事情。
对，所以听起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别人会觉得你这样好有压力，可是
对
他来说。我不可能，我他只是听你来听你讲起来，你思考过，我不能因为你有压力，那我就不问了。至少这个我现在选择就是这没什么好改，我就是想要有求知，我想要弄懂。
我就是被好奇心害死的那一只猫了。
对啊，那接下来康纳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如果选的这件事先不修正，那接下来这是他的选择嘛？那选择有好吗？也有一定需要承担的事情嘛。
就是不能接受你的朋友就会。
就会离开你嘛。
对
啊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选择嘛。那像我自己在思考我近期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因为我在写这题的时候我思考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我最近有个缺点，就是其实我的社交态度越来越明显。不知道社交的态度，就是我不想社交的时候我有发现我超明显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我想就是近期的工作我要思考的东西变更多了，然后我有发现脱离这些事情之后，我其实是不想讲话的，我不想要动脑去去跟社交，我想有点把自己关起来，这是我选择的。那
还是你已经习惯我的存在，你不想社交的时候在外面的话，我有可能帮你社交。
这个是我刚，这是我第二个想要讲的。我先把第一个讲完。就第一个，然后我就发现这样社交之后，我就会变成是你有时候就是私下就不太会想要社交或多余的社交嘛。对啊，那这是我的选择嘛。可是它有什么代价？也许你就错过了跟某一些人交谈啊机会的可能性也说不定嘛。好，那你刚刚讲的是另外一个我意识到就是缺点，是我有点依赖你。说实话我真的有点依赖你。然后目前我有想过，就是我想过那这样子有一天你不在我要怎么混。可是呢我好像也没打算要改。所以我必须要面对的就是 这对我来说，我要我的选择就是依赖是某方面是个缺点嘛？对我就我个人而言，各位你们不认为就算了，这是我个人哦。好，那我要承担的就是我可能会有每一次我都会心里会卡着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哎，那如果有一天你不在的话，我要怎么做？好，那这不是没有社交能力，只是你要再切换回去，好像有点挑战。对，好，那所以到底要不要改？至少我现在没有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听到这边，你们觉得你们有一个缺点，你认识、你正视的他，你真的很想要克服他，但是你迟迟没有行动的话，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点，叫做动机。任何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动机，你才有可能有行动的可能。所以针对刚刚那个看到那个点，也许是我最近的状态而已。那也许我之后找到了一个动机，我就会再做修正。那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啦，通常会是一个让你
事件吗？
绝对是事件，它是，但是这个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事件？通常就我个人主观过往成长的过程来说，我每一次的改变都耗发在某一个比较偏向于负面的动机，然后让我反省到，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比如说我早期的一个很缺点就是我很急。好，那我急的时候讲话就会比较大声，我就会比较急，比较有点让人家觉得我很凶。然后或者是我进入工作当状态也是这样。
对啊，
然后像早期康娜刚跟我交往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要演讲，然后他来的时候我要去演讲，然后他来的他那时候刚跟我交往，然后他也有来到现场，我请他来帮忙协助我一下，然后他就帮我准备了咖啡。然后我们见到面之后呢，他就然后说你跟我说什么，这 咖啡准备给我，我就跟你说什么去啊，
你说等一下好不好，我先去把工作弄好。
我说等一下好不好，你先放着，我等一下我去把东西弄好，我就走掉了。然后他顿时间觉得我好冷漠。后来可是我当下一定觉得，我那时候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这没有什么，我没有错啊。对啊，我理解。我理解，可能我在进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需要先处理事情的人。对，那其他事情我觉得都不重要。但是事后我就发现那个动机在于我开始思考，我虽然我不觉得我出发点是错的，可是我这样子做好像会拉开我可能跟重要的人的关系，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发现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必要。我有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哦，我需要先处理什么，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你。因为其实那天我是有的。对，那甚至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有一个不好的想法是，我觉得你要懂我现在在忙什么的那种态度。对，对，那所以这个动机就是我发现这么做好像会让对我来说是长远来看是不好的关系经营，跟会让我不快乐。所以我主动去修正，这就是一个动机了。所以像刚刚讲的某方面你讲的社交我依赖你，说不定有一天就某一个刺激事情来之后就让我突然觉得要修正了。对吧，齁，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真的也觉得现在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应该要改的事情，你有一点纠结的话，不妨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习惯，你没有，其实你不常有这个习惯，那你就不要纠结于你要立马去改变什么缺点，而是先练习关注这些缺点，然后你可以写日记啊，或者是你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跟自己聊
冥想
或跟自己聊天，什么都好，就是让你自己专注于你自己身上。先建立这个习惯嘛，培养这个习惯，未来再来想我要怎么修正嘛。小目标小赢嘛。第二个就是，也许你不想，也许你很不想面对，或者是你面对之后你觉得我怎么都没有动机改变，有可能因为你心里还没有那个动机啊。也许你心底的那个冰山最下角最深层的是你觉得这个缺点你目前不觉得需要改变。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就是承担就好了。你的选择一定有好，但是同时也有你需要承担，那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再来就是很多时候有人告诉我们你这么做我觉得不好，我们会视为它缺点，那你就会有点很怀疑自己的过程。可是你如果仔细思考，这个参照范本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可是说不定同样的行为也有十个人说很欣赏你的特质啊。所以我想要让这一段让大家了解，就是你的缺点也有可能是别人眼中的优点。对，所以你不用受太多的外在刺激影响，因为最重要的是内在因素，是你怎么看你现在眼前你觉得你意识到的问题。是你自己怎么看的。对呀， yeah, 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跟效率高的人、高压的人工作，他觉得超有效率。因为有些人就不行，他就觉得不行，那干那个啥食物，那谁要跟他工作，然后工作完都生病。可是有人就超享受，他觉得那个克服完之后成就感高。
所以就看自己的状态跟需求了。
对，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你面对到你的缺点，你觉得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落实一个行动，我觉得你不用自责，也许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要可以启发你改变的动机。那我觉得你先去找那个动机，那这个动机我你可以去参，你可以去接纳参考别人给你的回馈，但是你不是要听信他，而是思考是什么原因让他用这样的观点来告诉我。比如说我很急躁，那卡拉就会说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很冷漠，那在我当下那个时候的我去演讲那个时候刚刚的例子，我会觉得我只是要去工作啊，可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是没有试着去理解他眼里的世界，那后来我是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才觉得这好像值得改。那你会发现我的改变是出于我的内在动机，对，所以我在改变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有不甘不耐烦或不愿意的，因为我是由内而外去做行为调整的。对，这是我们成长的改变的过程，然后分享给大家好吗？
我觉得不改也 OK， 就是我都会 想到那个网络上的梗图，
对，
就是那个有一个比赞的人说我就烂，有没有印象？那个我就
毒鸡汤吗？
对，我就烂就随便你，我就觉得你能接受自己这样就这样吧，不要真的很纠结自己说好，我就是真的很烂不好，
对、啊、
这样的。
只是还是要注意啦，就是不真的不要影响到别人啦，因为假设是十个人，一个人说你不好，跟十个里有九个人说你不好，那你真的要思考。因为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用身份认同这些把身份认同放大到有一点跟自私有点模糊地带，身份认同就是我认同我自己，我不想介意别人，我不想在意别人眼光，你们凭什么说我，这是我的言论自由，然后就说了很多话，其实无形中影响超多人。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会变成是自私的一种模糊地带，因为身份认同跟尊重别人也还是要有画上等号的，它还是不等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
就是做自己跟顾虑到别人还是要有，
还是要有的
一个界限在。
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演艺人员出了一首歌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听起来很奔放，在那个年代是很自由，没错，某方面是对的，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解读为从此之后我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那你侵犯到别人也不行啊，这也是好像是 要取舍的。所以当人其实真的不容易，可是当人也很快乐，是我们拥有思考的能力，可以帮自己在每个事件里去找到你觉得可以让你觉得最舒心的过程。我想
前提真的还是不能影响到别人。
对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追求什么，就我此刻我想讲我现在的心境不是什么极致的快乐，而是平静感。对，我尊重别人，但是我也需要捍卫我自己。对对啊，就是这样子好吗？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然后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让我知道，那你真的有一些个人职涯或个人的内心一些问题卡关，你真的解决不了的话，欢迎你跟我联络好不好？因为最近都有人持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接受我的服务，也愿意让我服务啦，谢谢他们好不好？那我都有提供一次的免费咨询，那你咨询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需要帮助的话，我再邀请你跟我去做付费型的咨询，一对一咨询 OK？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